太上感应篇184，作为无益，作为无益费功夫，燕取淫词更可诛，杨氏纵能逃国法，阴间难免入三途。无益之事，是指比如那下棋、喝酒、棋技淫巧以及淫词艳曲、酣歌横舞之类。一个人这样做，开始只是耽误正事，日久就会迷恋而丧志，不仅无益，而且有害。渤海有个全如玉，虽然是贫苦人，却孜孜不倦，好善乐施，看到别人干了好事，就劝讲鼓励，始终不倦。又曾经用大力气抄写讲善事的书，普及教化世人。有和他相知的朋友见他穷苦，劝他稍微歇一歇，他回答说，我做这事不是为了求功，只是为了让我心安，假如稍有一丝懈怠，我的心就不能安，这还不如不做。有一天在海上泛舟，被飓风吹到一座山上，他登上绝顶，远远望见海天一色，心情十分畅快。忽有一个道人，黄袍棕鞋，古貌黯然，长胡须，从树林中走出来，对全如玉说，世上的人崇尚作假，上帝却喜欢真诚，你一生劝人行善，编修善书，都是出于真心，不求人知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全如玉谦虚地说，不敢当。道人又说，读书人有聪明才智，不去阐述圣贤的义理，却编造淫词艳曲，流毒天下万世，这会堕入地狱中，受无量之苦，永无出头之日。你可试着去观看，知道他们的罪过，就知道你的功劳了。于是就手拉着他穿行云雾中，不一会儿就看见一座城，城榜上写着丰都，守门的军卒都是奇形怪状，见了道人就伏地磕头。又到了一个大衙门，侍卫林立，也就静悄悄地伏拜于地。堂额上写着森罗之殿，两边柱子上对联写着，耳际如丝，任耳尖，任耳诈，任耳恶，少不得庭前勘问，我诚无奈，尽我法，尽我理，尽我奉公，又何须堂下哀求。一个王者头戴冕旒出来迎接，及其礼敬他。道人说，淫词艳曲最祸害人心，但在阴间受惩罚，阳世间人们不知道，所以犯之如故，可让人带着这个人去看个明白，回去转告世人，倘若能让人回心向道，也是大慈大悲。马上就有两个衙役把全如玉领到一个地方，看见有几个人，或者是被刀砍，或者是泥泞，或是被水队冲倒，或者是被油煎，每受完一种苦又恢复了原形。全如玉问，这是些什么样的人？鬼卒说，这是写《金瓶梅》《浪史》《肉搏团》《浓情快史》等书的人。全如玉又问，受罪有没有近期？鬼卒说，万劫难复，即是想变成蛆虫也不可能，哪有近期。全如玉也心惊胆寒，就要回去，鬼卒又把他引回到殿里。道人指着王对全如玉说，这是明朝的杨忠敏公，在杨世间时为人忠直，曾参劾严嵩五奸十罪，上帝很嘉赏他，特地授了他现在这个官职，你回去后一并宣扬，才能让人知道上天赏善罚恶，是毫厘也不放过的。于是就辞别了王者，又拉着全如玉的手，把他带回到原来那座山上，正值风顺，就告别了道人，扬帆而归。逢人就讲他的所见所闻，还纯纯劝勉，让世人不要心存迷惑。也有人笑他说的是鬼话，全如玉不理他们。福建人诸葛润善于画彩色春宫图，浪迹名都，名声大，要价高，那些富贵人家的子弟们每日去亲近他，于是他就发了家。有一天晚上，有盗贼忽然到来，诸葛润大叫被盗贼砍了手， 连连砍了几刀才断，才产金宝被席卷一空。有一个广东人李孝廉在都中得到他的遗稿，看后叹口气说，这样的东西流传下去，对人家少男少女危害不浅，就买下来全部烧掉。这一年李举人登进士第，子孙们也都有出息。张某有特殊才能，善于写小说，刻印后拿出去卖。他自认为这不过是纸上的泡影，笔底的云烟，不会伤害阴德。一天晚上，梦见他父亲呵责他说，你所写的那些书让读者神魂颠倒，认假作真，败坏了不少人的品行。明司对这种案件的惩罚最为严酷，你本来前程远大，福寿绵长，现在却因此而消折殆尽，可惜祖先数世培植的根业一旦毁于你手，你还以为没有什么害处吗？张某惊醒，即后悔，未过多久，全家淹死在水中。四川有个书生钱大金，学问渊博，17岁到学校游学，却屡考不中。庚子年会试时，睡在文昌祠求梦，夜间梦见一个青衣童子引他到桂香殿前，帝君命令人查阅簿册，上面写着钱大金20岁，乡榜第二名，连考夺魁于天下，官可至二品，寿可至72，因为编造营书3部，削去名籍，也不会长寿。帝君告诫他说，你心地忠厚，而且无愧于校友，为什么去捏造营书，使男女官阅者败坏名节？若不是你平素积下德，这会使你立即丧命，堕入地狱。钱大金醒来后悔悟，逢人必行劝诫，后来以举人的身份终老，卒年67岁。徐太史说，编造营书，苦心磨绘淫欲情形，多数都心地比较狭隘刻薄，至于那些忠厚孝友之事，也放任干这种事。这正是帝君为钱大金感到可惜的地方，揣度他们的想法不过是一时才子弄笔，在纸上造作海市蜃楼，借以自乐，哪有真心去害人呢？但他们却不知道，舞文弄墨会招来杀头之祸，纵情声色就会打开地狱之门。仅仅是以消除科名，那不过是个小小的惩戒，把那江郎的才情用于表扬忠孝节烈，阐发威严大义，批判颓风败俗，贯通天人，字字都像青莲花，普度众人。广东有个王莲，年近50，没有儿子，平素性善节欲，曾刊刻流传官帝借事子文。丙寅年初夕，梦见帝君抱着一个婴儿说，你能节欲，又刻书传世，今天赐给你个儿子传宗接代。第二年果然生了一个儿子，聪明异常，科考廉洁。己丑年春中了状元，